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将你的道赐给我们，也感谢主你去给我们加力量加信心来跟从你，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主，你求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你保守我们前面的脚步，你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的16章的上面这部分以及15章，我们看到当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以后，保罗就同时也差遣了希拉和他一起重回以前第一次宣教的地方，这是他的计划，回到以前的地方看一下弟兄们的情况如何，这是他的一个计划。但是我们从16章前面这部分看到，保罗的计划并没有达成，而是圣灵改变了他的计划，神让他按照圣灵的计划来做这次第二次的宣教。那在这个宣教过程当中，保罗和这个希拉呢又增加了两位同工，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路加，一共有4个人。这我们也看到，做神的工的时候，神是不让我们一个人独行的，我们力量不够，我需要众多的肢体彼此的搭配。所以以前是保罗和巴拿巴，这次有4个同工，我们看到主对保罗的这个工的一个祝福，他要使用保罗，这看得很清楚。他们一开始去了是像在那个亚细亚那一带呢把这个福音传开，但是圣灵阻止他们。圣灵阻止，我们当时讲过，不是不怜悯这个亚细亚那一带的灵魂，而是这个时候有更重要的一个工作要去做，那就是要把保罗他们带到欧洲去，在欧洲呢把这个福音传开，要撕开一个口子。那当时保罗不知道啊，是圣灵在阻止，但是圣灵没有告诉他先去什么地方。那么他们受阻止以后呢，想往北去，想到这个北部的比推尼去，但是到那儿圣灵也不许，没有办法，北也不行，南也不行，东西回去了，所以只能是往西走。当走到最西边的那个城市的时候，神给他异象，告诉他在这异象里面一个马其顿的人说，你们要来帮助我们，这就很清楚圣灵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的计划是不是跟神的计划合拍。如果圣灵没有阻止，那么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往前推进，当我们的计划与神的引领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果断地放下自己计划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啊，他们的顺服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服侍神，而是按照圣灵的带领。他们因为圣灵的带领，所以到了这个欧洲的第一站，到了腓立比，真的有一个人信了他，信了主。那么因着这一个人，吕底亚和那么他的一家也信了主，而且同时这一家都受了洗。我们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保罗他们有多大的本事，完全是圣灵借着这些器皿在按照自己的心意在做。16章的第16节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那么祷告的地方就是16章前面的，他们到这个腓立比的 那条河的旁边，就他们知道大厅到那儿有祷告的地方，那就是这些犹太妇人经常到那里面聚集祷告。他们又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上次到这个地方呢，发现有个吕底亚，他们讲到吕底亚就信了他。这次呢仍然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遇到一个使女，这个使女不是我们平时我们这意义上使女，迎着面来，她是迎着保罗的面，那就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应该是知道保罗要来，下面说他被巫鬼所缚，被邪灵附着，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说这是一个行法术的一个妇人，被邪灵附着， 然后呢，他用他的法术叫他助人们，那就是他服务的那些对象，叫其他那些人大得财力。法术在旧约里面也好多次提到过。那法术什么意思呢？新法术呢，就是用我们今天比较直白的话，就是算卦先生，算卦，算卦的人他是有法术的。那么有的人确实算卦算的准，好多人相信，为什么呢？这是邪灵的作为，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神也给撒旦这样一个能力，他也对前面将来要发生时有一些预见，神给他们这样能力。那么在《申命记》的13章1到3节，我们多次的分享过这段经文，《申命记》的13章1到3节，当时在神在旧约里面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写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那么这个先知和做梦之人，那就是假先知，这些假先知他也能写出神迹奇事来。所以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就是特别热衷于神迹奇事，遇到哪个人行神迹奇事，特别是哪个牧者行神迹奇事了不得啊，这是神的仆人，就开始追随，这就上了撒旦的当了。所以他们这撒旦这些邪灵呢，借着这些假师傅假先知也能够行神迹奇事。神说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你不可听。为什么呢？为什么允许这些假先知做这些事呢？神给他们这些能力呢？是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所以我们也这次知道，今天教会里面那么多的假师傅，神不会白白的让他在那儿混日子，神也使用他们，使用他们就是要试验这些信徒是不是真的爱他，能不能经得起试验。所以这就是行法术的，他们也能够应验，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他是不是吃出神的道，讲的是不是神的话，即使讲神的话也要小心，下面会分享，一定要擦亮眼睛，有分辨的能力。所以说大得财力，这些行法术这些身上的这些邪灵这些撒旦，真的能让人大得财力，能让人发财。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好多人，你说哎，这个人居然还能发财，好多弟兄姊妹羡慕。其实不要羡慕，看他可怜，他发财最后的下场的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神在丢弃他。为什么呢？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可以满足人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不羡慕他们。17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就这个女的呀，就保罗和他们这四个人走哪儿，这个女的就跟在哪儿。跟着干什么呢？就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被邪灵附着的这个行法术的这个妇女，保罗他们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他不说别的，他说像众人像周围人喊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道。这应该不错吧，我们不便说听起来。这好像这个邪灵附着的这个妇人是帮助保罗来宣传的。但是这是撒旦的最阴毒的地方。你看撒旦真是狡猾，他的诡计。撒旦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撒旦就是想透过这儿去做，让周围的人误以为这个被邪灵附着的这个妇女也是为至高的神效力。一说至高的神都知道，那是以色列的神。撒旦目的说啊，他这个现在这个女人也是为至高神效力的。 来以此混乱人心，让人不能够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前面十四节就提到，当时这个吕底亚在保罗讲道的时候，圣灵就开启他的心来光照他，让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而现在这个邪灵呢，借着这个女人就混乱人的心，他这样去喊，让别人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而不去专注保罗所讲的话。所以撒旦最怕人听到神的道。你至于人你往哪盯都不重要，你耳朵不要听神的道，他们就高兴。你看是撒旦的诡计。我们表面上看这个撒旦这个牛羊不错，也给保罗宣传，这些人确实是啊，你看他没说错啊，保罗这四个人就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传说就是救人道，一点错都没有。这是今天许许多多的不少的家师傅在做的工作，他们也在做。我今天就是在下午就快查经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就是 Facebook 上面，我突然翻开看到张伯利，张伯利在做什么呢？上面说张伯利买了10头牛，是神户的牛，可能是日本牛什么牛，把那牛放到那个操场里面，他在栏杆外面，他干什么呢？他在对牛讲道，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呢就开始在那儿唱诗赞美。神的道是讲给谁的？讲给牛听的。这就是张伯利做的，像他们这些人这些假师傅就是这样的，他标榜自己是传道者，是世袭者，是牧羊人，那实际上他是个说谎者，他是牧什么是牧谁的羊？说这样人就是这些假师傅啊，他做的千奇百怪，他就是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地方，来忽略神的道。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说，从表面上看，哎呀，这个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这有人给我们宣传，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再加一把柴，加一把火，可以来宣传福音。实际上魔鬼之所以这么做，表面上是来帮助他们，其实际上是来造成对福音的威胁，让人误以为巫鬼是真理的代言人，这个是很阴险的。当人误认为巫鬼也是真理代言人的时候，那这个就乱了，那就在亵渎神，把神放在什么地方？神可能使用巫鬼做他的代言人吗？不可能的。这次我们让我们看到，这就是掺杂。今天想到教会，今天教会好多都在掺杂。你说他不是讲神的，他也在讲，但是就把这些东西魔鬼的东西掺杂进来。说只要是掺杂的见证，主不会接受。不是出于神的荣耀，神都会拒绝的。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上当，我们要学会分辨。下面第十八节说，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他跟了好多天，走到那儿走到那儿，他就喊这句话啊，做宣传，就在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一列多日，那么前面喊为什么保罗没有心中厌烦，没有去斥责呢？我想这里面有圣灵的一个引领。那么这一开始前面几日一直在喊，那么保罗他们在忍耐，他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这个时候没有动，圣灵不动，保罗那就顺服，那是保罗就不动。当圣灵在他里面动工时候，让他心里面产生厌烦的时候，这个时候那圣灵就实际上已经告诉保罗要制止这鬼，把他赶出去，要赶鬼了。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看到，赶鬼不是我们自己能力， 我们一方面说是我们的信心，另一方面是是不是圣灵来让我们去赶这个鬼。我们要顺服，不是说啊，这个鬼我们赶不出去是我们自己如何说，不一定，也许是我们的信心不足，也许是圣灵这个时候不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让我们忍耐。我们真理上一定要平衡的去看待，如果不去仔细的去查考这些圣经意见去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片面的去理解神的这些信息啊，就认为啊信心不足，只要信心大的什么都能做，那是错，那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圣灵是不是让我们这个时候做？那前几天圣灵没让他这样做，那他就忍耐。这个时候圣灵让他厌烦，厌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敏锐的灵。保罗里面这个灵非常的敏锐，我们灵怎么才能敏锐呢？怎么才能分辨呢？其实决定于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当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我们里面的灵就越敏锐，就不是那种麻木。当跟神的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我们这个灵就会很自然的沉下去，会麻木，这个时候可能就敏锐度就不高了。所以我们真的平时要多和主建立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是靠着祷告跟神去建立。读经仅仅是一个方面，赞美是一方面，祷告，读经祷告赞美。那从这我们这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工真的一定要分辨，分辨太重要了。我们要分辨，不允许这些邪恶的势力，不允许魔鬼这些邪灵来参与神的事工。表面上像这个是这些人都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说传救人的道，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分辨，这是出如果出于魔鬼，虽然是讲这个神的道，说的是事实，但是我们也要抵挡，不接受来自于地狱的这些所谓的善意。当保罗奉主的名来吩咐这个鬼离开这个女人的时候，这个鬼当时就出来了。这是圣灵所做的功。第十九节，使女的主人们借得力的指望没有了，那这些人就是靠着这个女人行法术的自己的发财来大得财力，说这些人看到这个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这又是撒旦的一招。撒旦前面那一招从那个正面上来阿谀奉承，来讨好他们，来替他们宣传，没有得逞，被保罗识破了。那么又来一招来硬的，那么就直接把他们抓起来见当地的首领。可是撒旦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败，一招不行再来一招，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这样一个撒旦。二十节，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这个在他们立场也是对啊，因为这个罗马，这个是在罗马的地方，这个地盘就是犹太人很少，而这四个人是犹太人，他们竟然来这儿就是宣传他们跟我们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接受。就像今天的好多人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如何这与我没关系。然后二十二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开始攻击了。下面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就是看守的严谨看守。这儿注意几个词，攻击，剥了衣裳，剥用棍打，然后下在监里，这是撒旦的这个来硬的，软的不行来硬的。二十四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俩脚上的木狗， 木狗就是一种刑具，可以把那个脚、把手，甚至把脖子套进去，让它不能脱离，不能逃脱。下面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弟兄们注意一下，这个他们是被棍打了以后，然后又上了木狗，这个身体上已经是很难受了，很痛苦的这个身体。但是这个时候在半夜，竟然保罗和希拉是祷告、唱诗、赞美神。在罗马书的5:3，保罗当时说，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啊，如果是真的信，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我们在保罗和希拉身上看清楚，这他们处在患难当中，但是欢欢喜喜在那儿祷告神、赞美神。下面说，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全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地大震动，前面好像也提到过，为什么地会大震动呢？是因为祷告和赞美带来的从神而来的这种能力，是神的作为。所以真的，我们当我们为教会守望，为众弟兄姊妹祷告赞美神的时候，这个地真的会大震动，是祷告赞美所带来的能力。这个能力能震动黑暗权势的那个根基，把撒旦的黑暗权势的根基能够震动。那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跟神关系比较密的近的弟兄姊妹是祷告的比较多，但是赞美呢不一定像祷告那么多，所以赞美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既要祷告也要赞美，开口来赞美神。这儿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又被抓起来，他们现在是为福音受苦，是为主背十字架。就我们其实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不管是生命好的还是生命不好的，不管是那个麦子还是败子，其实都在受苦，不信人也在受苦，我们也在受苦，我们受苦是为主而受苦，是背着十字架，但是其他人受苦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受苦，那不叫背十字架，为自己的私欲而受苦不蒙神纪念。而我们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受苦背这样十字架，神是纪念的。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而陷入环境当中被神管教啊，说是这是背十字架，其实不是背十字架，那个受的苦那是神的管教，为自己的私欲付出代价是神的惩罚，神不纪念。当我们为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个受的苦那神是纪念的，那才叫背十字架。结果地大震动，神的这个能力啊，让所有的这些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这个只有圣灵能够做到。27，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打到有自杀。因为在12当时也记载了一件事情，当时是因为是彼得从监牢里面天使把他救出来以后，那么那个长官就把那个看守的人抓起来就杀了。所以这个囚犯他知道这是罗马的律法，当这个禁主知道当囚犯逃跑以后呢，禁主是要被致死的，所以他与其那儿不如拔刀自杀，这样死得痛快，不会受罪。28，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包括那些所有囚犯都在这里，没有跑。 保罗，你看这个禁足，那是保罗这些囚犯的那仇敌，是伤害他们的，可能也参与用刑，但是保罗这个时候以怜悯的心来救这个禁足，说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啊，这是我们看到，正是为有灵魂的负担啊，这个不一样。他是看到这个灵魂，不是看到这个人里面有多少恶，他要救这个灵魂。那禁足呢，就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因为他被这个场景震惊了，被这发生的一幕震惊了，所以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害怕。然后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可以得救？”那从这句话来看，这个禁足，这个看守的，知道保罗和希拉他们是因为什么被抓起来的。他们知道这两个人就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众人传说救人的道的。因为这个邪灵就替他们做了宣传，他们知道这个禁足是知道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因为眼前的一幕发生以后，所以他说：“我怎样行可以得救？”他愿意得到这样一个救人的道。他说：“我怎样行？”他是用行为去换取。下面我们看保罗，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需要你做什么，不需要付出什么，只要信，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关于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的这个圈里面对这句话有些误解，如果不读原文的话真的会误解，说你当信耶稣，就是你信了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就是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嘛，一人信主全家得救，这是不对的。那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直译过来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的一家也是这样。就我们当时翻译的时候没把原文的意思翻译的完整，所以引起误会。所以我们华人这个信徒当中都好多人以为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但是从整本圣经没有的，信主是个人和神的关系，不能替代。我记得前面前几年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就说起她的弟兄，夫妻俩都信主，也感谢神。所以说她弟兄的这个姊妹很追求神，但是这个弟兄呢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就去教会，有时候也不去，不好好信。有一次姊妹就劝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就跟他说一句话：“你好好信，你信得好，我就信得好了。”到时候你得救我也得救啊。那事实上不是，得救不得救是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不是说你一个人信了以后全家人就不用信就得救了，没有这么好的事。说这句话是你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的一家也是这样，就是你的一家也信主耶稣也必得救，就这个意思。那从这里看说，一信真的，我们如果那一刹那我们真的信耶稣就得救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一瞬间的事，重生也是一瞬间的事。有的人一觉知信主的那一刻已经重生得救了，有人可能信主那就是受洗那一刻重生得救，有人是觉知信主还没有，受洗也没有，后来在某一个时间点重生得救，这都不一样。那真正的信，神一定是把它看为义，这个时候是重生得救的。 那反过来说，如果真正因信称义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是顺服神的吩咐，顺服主的命令，不会故意犯罪。如果一个人明知故犯，很难讲他是重生得救的。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也会软弱，也会犯罪得罪神，但是他多数情况下不是故意犯罪，明知故犯。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你看，不是讲给他一个人听，这就实际上对上面那句话有解，就更看得更清楚。讲给他，讲给这个狱卒看守的和他全家的人听。是这个禁足呢，把这个保罗他们领出，领到哪儿来？领到他们家了。这是半夜做的事儿啊。领到他在夜里面呢，就保罗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这个禁足和属乎他，就是和他们家里面人立时都受了洗。这又一次。信马上受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的神都很喜乐。再说他和全家因为信的神，不是他一个人信的神，是全家都信的神都很喜乐。所以我们仔细，虽然说我们和合本中文译的不是很贴切，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这句话，不会认为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这不是真的。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如何来对待一个伤害他们的人。我们今天是当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哎呀，这怎么是缓不过来，就恨得不行，就恨不得他下地狱去，不要让神救他，就像约拿一样。但是保罗现在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保罗是关注人的灵魂，如果看人的这个罪，没有一个好人，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正是要看这个灵魂比什么都强。那今天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这个问题上常常看不清楚，特别是现在灾难越来越多，灾难多了，我们透过灾难要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看到这些灵魂世上沉落的时候，我们应该用那个紧迫的心赶快去传福音，而不是为他们地上的需要去祷告。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难道那个时候旧约时代那个以前的时代没有地上没有灾难吗？不可能。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呢？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这些信徒这些以色列们为那些祷告呢？神看重的是灵魂。有弟兄姊妹就不清楚，而有的牧者就这个上面去做这样的带领啊，我不是责备他们，甚至对真理很不清楚。那今天早上我跟国内的姊妹去联系，因为就这个事儿，我刚才说的事儿，在群里面引起了一些波澜，我就找他，星期六找他呢，他不回，不回呢，他在群里面就乱发来攻击我，然后我今天终于跟他联系上，我就跟他去讲，那他也多多少少明白一些，他跟我讲他们那个教会啊有两个群，一个是讲到赞美群的就讲到，另一个还有个生活群。说生活群里面弟兄姊妹唱了诗以后，大家都在赞，都就是称赞，竖大拇指也好，点赞也好。那我说我这里面有没有牧者？不，牧者有没有拦阻呀？说没有，说没有拦阻。那么我们做神的工是得人的称赞的，得神的称赞的，对吧？这是荣耀神的，荣耀自己呢？为什么我们赞美完以后唱一首赞美诗，非得让别人去称赞呢？而且牧者不去拦阻呢？对吧？我们不是说这个教会如何，从这个方面来看，那么这是不是清楚神的真理呢？牧者是怎么教导的呢？ 像求神怜悯，这是个家庭教会。我说三次教会有问题，家庭教会不是没有问题，好多异端是从家庭教会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不管是去哪儿，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分辨，不持守神的道，无论是三次还是家庭，我们都要弃绝。而保罗是真的是看重人的灵魂，这么个狱卒，这么个伤害他的人，他居然不计前嫌，不计他的那个对他们的那种伤害，而是把福音传给他们，拯救他们的灵魂。神也使用，还是这是圣灵的功，是神拣选了这一家人。35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主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说明现在保罗他们又再回到了监里面，也就是说保罗他们半夜三更的，然后发生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禁主家里面给他们试的席，然后又回到了监里面。而这个官长呢，对着所发生这些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一概不知，不清楚这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说释放那两个人吧，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想把事情闹大，啊，他们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想把事情闹大。然后这个禁主就对保罗说，保罗37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罪，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没有定罪，而且是作为罗马的公民就被打，这个官长已经违反了罗马的法律。所以如果是上面知道以后，这个官长那有的也是了。这官长也害怕，不想把事情闹大，他知道自己不对。保罗为什么这么做？保罗是不是要向这个官长讨回公道呢？我想不是。是因为前面有句话是21节，21节说这些呢告他们抓的目的呢，就是他们的罪是什么罪呢？是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是保罗不是为了讨回公道，而是来对抗这个仇敌所指控的这一项这个罪，这是他要做的。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就是清楚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有什么样的目的，不要被表面现象所牵引，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保罗非常清楚，他不是为了来讨公道，想让他们道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要做一件事情。然后说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才一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这个对罗马公民实行这样一个刑法，这也是罪，上面会追究的。39节，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很可惜，请他们离开那城，没有允许他们在这个城继续传讲，请他们离开。那么保罗他们也很顺服，他出来以后，出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去了吕底亚家里面，还在腓立比这个城市里边，去了吕底亚，就是第一个信主的这个家里面，见了弟兄们。说明这个时候，16节是后来多少时间没说，说明这个时候，这个腓立比有了一群门徒了，有了一群基督徒了，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教会，应该就是后面提到的腓立比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和保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这是保罗亲自建立的，在这儿建立的教会。而这些弟兄姊妹们已经开始在吕底亚的家里面开始了聚会，已经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腓立比教会。还有一点就是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离开了这个城市腓立比城。按道理保罗他们受了那么大的罪，被打被 关在监牢里面一晚上折腾没有睡觉，那到了这吕底亚家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们应该劝慰他们安慰他们，但是不是，而是他们没有首先接受这些弟兄姊妹们的安慰，而是反过来安慰劝慰这些弟兄姊妹们。你看这是这样的生命，没有把这个为主受苦作为一个什么摆到这是让弟兄姊妹来看到这些啊，好像你们受苦了得安慰，没有。这有生命的一个弟兄姊妹，他一定首先想到的是对方，让弟兄姊妹们得益处，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得安慰，劝慰他们一番。那一定是这些弟兄姊妹看到保罗被抓起来，心里面一定着急，可能也是彻夜的在祷告，也是一同来付代价。那保罗出来劝慰他们，然后离开了这城，没有对抗，没有说你发不发出来，我继续。那么这也是顺服神的带领。如果我想，如果神允许让他们继续留在这儿，他们一定会。我们记得当时彼得和约翰被抓起来以后，那么是一个天使把他放出来以后，告诉他说：“你们现在出去，到那个会堂里面继续来传讲神明的道。”所以他们放出以后，他没有跑，而是真的听话，继续连夜去了会堂里面，清早就开始讲神明的道。这就是圣灵怎么带领他们怎么做，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也不是自己的安排，更不是自己的计划。那在我们把十六章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啊，真的是体贴肉体的时候，无论这个人放弃多少，其实他最终的目的是还想得到更大的一个满足。但是我们真的为神来摆上的时候，我们舍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为了得到更多的灵魂，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啊，使徒行传我们分享了已经大半部分了。从前面我们看到，真的是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如何借着这些使徒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来建立地上的教会，来牧养这些信徒。我们一看到这些使徒真的是顺服，甘愿放弃自己的任何的想法，包括自己的这些尊严。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